我记得我是1965年出生的，但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的晚上了，很晚了，我的父母把我放在一个邻居家里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晚上要去游行，为什么游行呢？因为最高指示发表了，毛主席发表最高指示了，所以他们要去敲锣打鼓，要庆祝。现在我们人回想起来觉得很可笑，可是当时人们是非常非常认真的。那么，想能不能请现在放第一个 slide？啊，不对。对文化大革命比较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毛主席语录当时是非常非常的流行。在中国几乎全国是人手一份，而且呢，它曾经是人类历史上的排在畅销书的第二名。毛主席还是一个著名的诗人，他有一首著名的词，凡是在大陆上过学的人可能都知道，叫《沁园春雪》，里头有那么一段。惜秦皇汉武，如果你们记得，可以跟我一块儿。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最后一句是什么？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你们现在谁家里头还有毛主席的书？啊，还有，还读吗？偶尔，我还专门拿了一本。这是毛泽东选集。我给大家读一段，你们听一听，看看有什么反应。这是他1939年写的，当时他说，中国要进行革命，要建成一个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然后他说，中国是否永远要资本家呢？不是的，将来一定不要。不但中国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英国也好，美国也好，法国也好，日本也好，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将来通通不要资本家，中国也不能例外。苏联是建设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将来全世界通通要跟着他走，那是没有意义的。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你们听了以后觉得怎么样？啊，荒唐。中国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本家了，资本家不是少了，而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看了这些，我们仔细回想一下，我们可以说毛主席和他写的书都已经俱往矣了。现在我能不能请我们看一段录像？那个声音能放大吗？他是一个每个人敲一下鼓，然后表示自己几岁了。能把灯关一下，谢谢。32。38。43。45。68。
71。
七十一。八十岁。Is that it? 他问最后问了一句很发人深省的问题。Is that it? 人生就是这样吗？前一段时间，我向教会里头有一位姐妹的先生传福音。他呢在也是北京人，在北京有很成功的生意，经常来这儿看他的太太和他的小儿子。他在北京的闹市中心有一个高级公寓里头有一套房子，在北京的在这儿的西区也有一套很大的房子，只是只有他的太太和他的小儿子在这住，他的大儿子也回到中国了。他的爷爷在很早的时候在中国也是传道人。那么那次呢，我去向他传福音，他很礼貌的听完了以后，他说我现在的生活很好，也很充实，我不觉得我需要福音。言外之意就是生活的不好或者是空虚的人才需要福音。紧接着呢，他说不过我可以向你推荐一本书，这本书呢是我在飞机上来的时候，飞机上我就看了，一口气就读完了。那么我还打算就是这本书是英文的书，它翻译成中文了。他说我要来了以后，我还要买一个它的原文的书，我还要再看一遍，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饥渴。那么我劝你也看一看这本书，我很好奇，我就说好，我也看一看，所以我就把这本书借来了。这本书叫《幸福的方法》，2007年在中国被翻译出来。作者呢是哈佛大学毕业，并且在哈佛大学教书，被誉为是哈佛大学排名第一的课程。他在哈佛大学被誉为最受欢迎的教授，人生的导师。他到中国讲学的时候，那些学员都是在中国事业有成的有知识的企业家。这本书受到了很多的好评，比如说《环球企业家》杂志董事总经理陈婷这样评论说，泰勒博士的这本《幸福的方法》会像一盏明灯，照亮那些在生活与管理的黑夜中行走的人们，就像照亮我的心灵一样，每一个在行路上的人都需要这束光芒。2007年中国的中华十大管理英才中文在线的董事长童之磊这样写道，有的书值得翻一翻，有的书值得读一次，有的书值得看几遍，而幸福的方法是值得一生阅读的书。听了这样的介绍，你们想不想知道这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个作者在前言当中首先摆出这样的一个事实，在美国忧郁症的发病率从比50年前高出了10倍，而发病的年龄从60年代的29.5岁下降到今天的14.5岁。作者说在英国和中国很多很多的国家都有类似的趋势。紧接着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这样富有为什么还不开心呢？这个作者接着写道，从前对于幸福的研究是在大众心理学的领域里头，在很多很多的培训和书籍当中，我们的确可以发现很多的 乐趣，并且被他们所感染。但是他评论过去的那些大众心理学的研究说，他们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他们的保证通常是些空头的承诺，以至于多年以后人们对于那些大众心理学都已经嗤之以鼻了。换句话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么这本书它的内容怎么样呢？那么作者给了很多很积极的建议，比如说每天要记下五件值得感谢的事，养成感恩的习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更加珍惜生活当中的美好，而不会把它们当作理所当然的。第二，要给生活设立一个有意义的目标，并且享受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一个明确的目标可以指引我们的方向，并给我们的生命赋予意义。第三，在婚姻里头要无条件的去爱和被爱，在婚姻之外，在生活当中也要消除自爱与爱他的边界。第四，要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核心价值，把虚荣要抛开。第五，不要把追求物质上的东西当作生命当中最第一的追求，因为物质本身并不能给生命带来意义或者是精神上的财富。你们觉得这些建议怎么样？很好，非常好。可是这本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那么作者他首先谈到了要记下五件感谢的事，但是他没有说出来这个感谢的对象是谁。文化大革命里头那个时候有一个样板戏，李玉和有一首很有名的唱段，临行喝妈一碗酒，那个一开始是有三个字，是什么？对，谢谢妈。对，他要谢谢后头要有个宾语，谢谢妈。对，你不能够谢谢，这后头往往我对您说谢谢是有所指的。可是他说了要记下五件感谢的事，他没有说向谁表示感谢。第二，作者他提到有意义的，他说要有意义。他提到了人和动物的一个区别，他说人是有灵性的，所以能够明白并且感受到意义。动物没有灵性，他们的行为的意义只限于追求满足和逃避痛苦。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人的生活只是限于追求满足和逃避痛苦，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和动物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这作者接着说，要过有意义的生活，真正需要的是那些从我们内心里头让我们感到有意义的目标。那些目标必须是自发的，从我们自己内心里出来的，是目的是为了实现我自己存在的意义。这句话说起来很拗口，但实际上换句话说，它是这个意思。他说如果我们要过有意义的生活，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有意义的目标，而那个有意义的目标是为了让我的生活有意义。有人已经笑了。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里头士兵许三多有一句名言，他说我要好好活着。别人就问他好好活着什么意思啊？好好活着就是做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那班长又问他什么叫有意义的事情呢？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要好好活着。那个班副就说了，我找到真理了。虽然这个作者在第三章他说人们应该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来指引我们自己的生命，可是他接着在第五章他说我们应该怎么样设立自己生命的目标呢？就是要认真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他画出了四个同心圆，最外面是一个你要写出来你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在里头一个是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最中间是真正真正想做的事情。英文它一开始是 what you can do， 然后 what you really want to do， 你真正真正想做的事情。换句话来说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需要讨论有什么责任或者义务，那个就是你生命的意义的目标了。那么这个作者呢，虽然号召大家要有自己的价值感，要除去虚荣， 要接受自己的核心价值，可是他并没有说出来人生与人生这个价值是什么，他只是模糊地说，他说内在的价值感是一种去接受的态度，是一种去接受幸福的态度。在我看来，这本书最大的优点在于作者的诚实。这位作者呢，在开篇的第一章他是这样写的，他说你怎样定义幸福，幸福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从16岁就开始，这是他说的不是我啊，他说我从16岁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但直到今日尚无一个完美的答案，也许永远不会有。这是哈佛大学的人生导师写的。他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多的了解幸福和充实的生活所蕴含的原则，当然这些原则不是万灵药，不能适合任何情况下的任何人。我幸福吗？这个问题当然很重要，但是意义并不大。他实际上是在说，我不明白，我不知道幸福是什么意思，只是你要读了我这个书的话，你就会觉得很幸福。但是也不是所有的时候都会是这样。作者这样写是因为他有自知之明，他对于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这些概念并不清楚，所以也只能写到这个程度了。那么我们记得他是如何评论那些大众心理学的，他说他们缺乏实质性的内容，他们所保证的都是些空头的承诺，以至于许多年以后人们会对他们嗤之以鼻。我想他对大众心理学的那些评论用在他这本书来，用在他自己的这本书应该也是很适合的。所以如果过了若干年还有更新的书评论说他的这本书是已经俱往矣了，那么我想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有一本经典文学名著《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琳娜》的作者托尔斯泰，他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的生命是否具有这样的意义，它并不因为我不可避免的死亡而消失呢？就说我死了以后我的生命还有意义吗？他的答案是否定的。人自身找不到自己生命意义的这个答案，也不会知道自己的价值何在，他所设立的目标都是从自己出发，所以不会比自己更大更有意义。一个不知道自己生命意义的人怎么能够设立一个有意义的目标呢？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一本书居然会受到那么多的欢迎，在哈佛大学的那些学子们和还有中国那些精英们都趋之若鹜呢？因为他们从心里面都在寻找，而且他们都明白物质的丰富不能够满足人类心灵的需要。我的那位朋友说我很饥渴。那么环球企业家杂志的那位总经理他说他的生活就好像生活在黑夜里，他需要光芒。今年同样是中国的一个杂志，第四期的南风窗上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文章反映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样的一个现状。抬头的是中国人心安何处，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今天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中国人开始追求和谐和幸福了，毕竟和谐和幸福不是物质指标可以量度的，他们在人们的心里，中国人开始问心安何处。另外一篇文章是一个中产阶级写的，他说我现在每天在忙，忙忙碌碌，我透支健康，透支情感，透支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谁偷走了中产的幸福？那么这两篇文章好像提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其他的一些文章似乎都在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一个时代一种解决，那篇文章里头记载了这样的一个事实，解放初在中国的基督徒人数不足100万，82年官方文件公布的统计数字是300万，2009年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是7000万，
发展速度惊人，在世界宗教史上都堪称罕见的宗教大复兴。另外一篇文章是我们都被信仰了，他说国家教育部要求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于春节，就是今年的春节期间，组织学生参与网上给祖国母亲大拜年活动。要拜什么呢？一拜壮美山河，二拜炎黄子孙，三拜历代英杰，四拜革命先烈，五拜英雄模范，六拜义照黎民，给老百姓拜年。那么作者说中国发展了，可是却没有办法解决信仰危机的问题，因为中国人有信仰可是无法认同，我们都被信仰了，强迫你去信仰这个。那么另外一篇文章，他是讲一个在温州的基督徒，他把从圣经里面他的信仰用在他的生活和用在他的生意里面，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还有一篇文章，商场之外的心灵牧场，因为中国整个就是一个大商场。那么这篇文章的作者写到，西方文化的根源，一个是从希腊罗马文化继承下来的，那么希腊文化是为了西方提供了民主法治的根基，另外一个方面，一个基石是从基督教信仰来的，基督教文化为西方提供了道德的基础，后者对美国影响尤甚，这种文化强调爱、服务与宽恕三个核心价值，让人在竞争的环境中仍然看重个人的价值与权益，使人能够真正的做到以人为本。这种强调爱人如己的价值观也影响了人的幸福感，即使遇见危机或者困难，人仍然可以借着信仰得到平安。他说的不错，人生与来的价值、人生命的意义以及向谁感恩这些问题，幸福的方法，这个作者他没有办法回答。那么我们到哪里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呢？其实这些答案都在世界排名第一的畅销书里面，在这本圣经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是上帝所创造的，人的意义和价值只有从那位造物主那里才能知道。这个道理很简单，比如说杯子是用来盛东西的，它的意义是由设计和制造它、使用它的人知道，来赋予它的。杯子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是什么。那么，比如说我们过去养鸡，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要吃它下的蛋，是为了最后吃它的肉。那么它的意义就是在于此。可是鸡自己并不知道它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养它的人才知道。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的价值就在于他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不管他是健康的还是残疾的，不管他做什么样的工作，人的意义就在于他与造物主保持一个爱的关系，他接受上帝的爱，也爱上帝，也因着他爱上帝而顺服他，做上帝让我们做的事情。那么人可以因为接受上帝的恩典，所以就应该向上帝感恩。幸福的方法当中提到了那些建议，其实在圣经里头都有，可能没有写在这个里头。比如说每天感恩，我们向谁感恩呢？我们向上帝感恩。有意义的目标，那么我们做上帝让我们做的事，这就有意义了。这一点我们待会儿还要再谈。无条件的爱和被爱在这本书里面有没有呢？也有。要爱人如己。自己的核心价值，我们的核心价值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或者是我年龄是多少，而是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女。那么不要追求物质享受，圣经里头教导的更清楚，不要爱世界，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那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圣经曾经是禁书，被烧毁，被没收。那么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单体生产印刷圣经的企业是在中国，南京的爱德印刷公司，今年它会形成年生产2000万册精装本的能力，而且它的市场2/3是在中国内地。人的书都会俱往矣，但是 神的书不会。那么毛泽东选集最后的几篇文章当中有一篇叫做别了斯图雷登，你们谁知道，谁知道斯图雷登是谁？嗯，对啊，他是在国民党占领国民党在中国统治的时候的最后一任美国大使。刚才这位弟兄说他也是一位宣教士，的的确确。刚才的南，我刚才说的南风窗里头还有另外一篇文章叫做难以道别的斯图雷登。那么他给我们介绍了另外一个斯图雷登，我们当时的印象是别了斯图雷登是毛主席说再见了你走吧，你是属于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是美帝国主义派在中国来的，所以你们走了我们很高兴。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他又有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他的另外一面。他出生在杭州，他的父亲是美国到中国的第一代的宣教士。他生在杭州，十一岁的时候回美国上学的时候被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因为他是美国人，可是他会说杭州话，会说宁波话，会说上海话，会说南京话，但是他不会说英文，所以回到美国的时候别人说你是个怪物。1899年进入了神学院学习的时候，他感受到神呼召他要回到中国去，他说他厌恶中国，不愿意在街角的小教堂和庙会上给那些懒散好奇的人大声的布道，几乎像白送一样的向给别人推销宗教小册子，被当地老百姓戏弄，忍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但是他所信仰的就是一位为了别人肯牺牲自己的那样的一个上帝，因此他无法面对内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拷问。他彻夜的反省，他问他自己是否愿意抛弃物质因素和人生的享受，而为了信仰的无上的价值而去牺牲。1904年，他和新婚的妻子回到杭州继续的宣教，后来在金陵神学院教过书。1919年，受聘为新成立的燕京大学的校长，他用不到十年的时间，把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烂摊子变成一所闻名世界的综合性大学，并且获得了哈佛大学的认可。两者还成立哈佛燕京学社，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是取自圣经的耶稣的两句话，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以及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1949年解放军攻占南京以后，斯图雷登作为美国大使多次希望和毛泽东周恩来谈判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但是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两次电报命令他立刻返回美国，他才不得已离开了中国，然后才有了那篇有名的别了斯图雷登。1952年，燕京几乎中国所有的教会大学被拆散，燕京大学的文理学科并入了北京大学，它的工程学科并入了清华大学，我想我们对这两所学校并不陌生。素有中国哈佛的支撑的燕京大学虽然办学只有33年，却培养了大批杰出的人才。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里头有21人，集中了当时中国的精英，21名中国的精英里头有7名是燕京大学毕业的。斯图雷登的妻子1926年在中国去世，葬在燕京大学。1955年，斯图雷登留下遗嘱，希望将遗体火化以后，如果有可能葬到燕京大学和他的妻子为邻，如果不可能那么葬在其他的地方都无所谓。他1962年去世，1986年中央书记处批准北大同意把斯图雷登以原燕京大学校长的名义葬回到燕京大学里头去。可是有人因为斯图雷登是毛主席亲自反对批评过的人，所以不予同意。那么08年， 2008年，斯托雷登被很低调地安葬于他的出生地中国的杭州。这篇文章的作者他这样写道：许多到中国的传教士都有这样的心智，要死在中国，因为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么这样的心智同样是我们，是作者这样写的，是我们感到陌生的。爱就是要花时间经营，若就是要至死不渝，就是要地老天荒永远在一起，他死也要葬在中国。这份超凡脱俗的无缘无故的爱，我们今天仍然感到陌生，因为毛主席说了，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今天中国终于有良心，有勇气凭良心说话，承认自己对不起斯图雷登，这仍然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写的，对不起这位为中国活了一辈子的美国人。中国人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是面对别人的涌泉之恩，我们却滴水都没有报。我想说，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斯图雷登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历史，不能够忘记感恩。我们应该向谁感恩呢？我们应该向那位呼召斯图雷登到中国去的那位上帝感恩，那位说施比受更有福的耶稣基督，向他感恩。斯图雷登生命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为建立了燕京大学并且培养了一批人才，他的生命的意义，更多的意义也许并不是很多人都能够认识到的。我举个例子，我来温哥华之前学了两句粤语。有一次，一位讲广东话的人，就是我原来房东的朋友，对我说了一席话，我就用我学的那一句话回应他。我说我不识讲广东话，就是我不说粤语。那么他说的再好再有意义，对我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再举个例子，一个高速的计算机被设计用来指挥人造卫星，那么如果人用它来打游戏，那实际上它就失去了它原来被造的那个意义。我们人是上帝造的，上帝造人之后给人有一个使命，就是管理由他所造的世界。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所以每个人，我们每个人从内心都希望有一份有尊严、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但是在人犯罪堕落之后，人失去了和上帝的联系，那么已经找不到自己原来的那个意义了，那个意义已经被扭曲了。感谢上帝的恩典，他借着耶稣基督给人一个新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而且他给每一个新造的人一个使命，那就是自己要学习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并且让更多的人因为认识耶稣基督成为他的门徒，同样是让耶稣基督的门徒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所以只有让我们的生命融入到那个上帝的使命当中去，才变得有意义。斯图雷登生命的意义在于他用自己的生命来证实着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天地都要过去，可是我的话绝不会废去。俱往矣，俱往矣，但是耶稣基督的话不会过去。耶稣基督曾经问那些以追求财富为目标的人，他说人就是赚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他向那些心中饥渴的人保证，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向那些在黑暗中行走的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世界的光。他向追求永恒的人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奇迹般的降生，也就没有圣诞节，也就今年不会叫2010年，世界时间历史也不会分成公元前公元后。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也不会有今天的复活节，也不会有基督教。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个历史的事实上，而不是人的积极的心理上。因为积极的心理可能因为今天天气不好就变成消极了，可是历史却不因为时间的改变而改变。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要做有益的事情，就要努力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并且让更多的人认识他，明白生命的意义。如果我们当中还有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也推荐你们这本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没有其他的书可以相比的一个经久不衰的畅销书，并且希望你们能够认识这本书的作者，就是那个造我们给我们生命同时也救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回去有一天跟他团圆的天父上帝。2000年前有一位普普通的那种渔夫，没有学问，没有财富，他叫彼得，他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写道：凡有血气的没有关系，凡有血气的，就是今天我们念的经文，也就是所有的人，尽都如草，他的美容就像草上的花，花必枯干，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上帝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这位彼得把他用他自己的生命用来从事上帝交给他的使命，所以上帝也借着他所写下来了这封信，而且这是刚才我读的是他写下来的非常有力的一句话。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在读上帝的道，真的是永存的。阿们。